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美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二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当中，又有9个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伊朗发生示威以来，已经有20多人丧生。怎样处理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川普一月再面临抉择。南韩响应北韩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南韩统一部长官赵明坤说，
南北이마주앉아평창동계올림픽북측참가문제협의와함께，
他说他们期待南韩和北韩坐下来彼此相见，坦率讨论北韩参加平昌冬奥会和改善南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巴基斯坦藏匿美军在邻国阿富汗所打击的恐怖分子。下面请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二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当中，又有9个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伊朗开始发生抗议国内经济状况的示威以来，已经有20多人丧生。报道又说，在卡德里尖镇警察局，骚乱者试图盗取枪支，6个人在冲突之中丧生。各营媒体说，一名警察在纳亚法巴德丧生。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一誓言，保安部队将会对骚乱者和违法者采取行动。自从抗议活动星期四从马什哈德开始，并且蔓延到其他城市以来，已经有数百名示威者被逮捕。集会反对政府的人对高失业、食品价格上涨等经济困境表示不满。鲁哈尼在对议会领导人发表的讲话之中，猛烈抨击包括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在内的外国涉嫌在伊朗酝酿动乱。鲁哈尼说，他们在政治以及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领域的进展和成功，对这些外国来说是不能够忍受的。鲁哈尼还特别谈到沙特阿拉伯，他说沙特在德哈兰制造麻烦。土耳其外长星期二表示，希望外国干预能够避免，并且对已经报道的伤亡表示忧虑。土耳其外交部声明说，应该避免暴力和挑衅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立即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他将会在1月份有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向德哈兰施压。川普总统1月底将会面临一系列国会设定的最后期限，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他和其他6大国达成的协议。美国负责伊朗和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皮克对美国之音说，有可能针对镇压抗议者的政府部门进行制裁。目前完全不能够确定川普总统会正式废除伊核协议，但是可能会以发生的抗议作为进一步削弱伊核协议的理由。川普总统去年10月选择不认定伊朗遵守了协议，这个决定可以令到美国国会在60日之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会并没有实施新的制裁。川普总统在1月份可以再做同样的决定，或者更重要的就是川普总统必须决定是否继续签发豁免令。如果不发豁免令，对伊朗的制裁就必须恢复，而如果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就等于是废除了伊核协议。南韩提出和尖锐对立的北韩举行高层会谈，就北韩参加即将在南韩举行的冬奥会的可能性进行磋商。南韩统一部长官赵明坤星期二说，南韩希望一个星期之后在停战村板门店会晤北韩外交官，那里是位于分割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分治区内。
南북이마주앉아평창동계올림픽북측참가문제협의와함께남북관계개선
南韩统一部长官赵明坤说，他们期待南韩和北韩坐下来到彼此相见，坦率讨论北韩参加平昌冬奥会以及改善南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首尔做出上述提议之前的一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之中宣布，正是考虑派团参加下个月的平昌冬奥会。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晚对金正恩举行会谈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同时又表示北韩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计划。 南北韓的關係才可能改善。美國總統川普再次指責巴基斯坦藏匿美軍在鄰國阿富汗所打擊的恐怖分子。川普在2018年的第一條推文之中寫著說，在過去的15年裏面，美國愚蠢地給予巴基斯坦330億美元的援助，而巴基斯坦給予美國的除了謊言和欺騙之外，什麼都沒有，認為美國的領導人是傻瓜。巴基斯坦向美國在阿富汗追剿的恐怖分子提供庇護，是並沒有幫助到美國，在這種情況之下再不能夠繼續了。巴基斯坦外長阿西夫對該國的 GEO 新聞電視表示，他們一直告訴美國他們不會做得更多，因此川普不再是無關重要的。當地媒體報道說，巴基斯坦政府星期一由外交部召見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戴維克爾抗議，並且尋求對川普表態的解釋。伊斯蘭堡否認該國窩藏阿富汗叛亂分子的指稱，相反表示反對巴基斯坦的激進分子正是利用鄰國對巴基斯坦實施恐怖的襲擊。在星期一晚抵達美國部分機場的國際旅客得到一個他們可能希望盡快忘記的經歷，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電腦處理系統一度出現運作中斷，導致國際旅客被延誤長達兩個小時，迫使有關當局使用後備系統處理程序。該部門的女犯人說，電腦系統運作中斷並沒有影響到安檢工作的標準，當局亦都未有認為事件是由於惡意所造成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星期一在新年講話當中表示，他的台面上有一個按鈕，如果北韓受到威脅就會使用。另一方面，金正恩他是對南韓遞出了橄欖枝，暗示對南韓對話持開放態度。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費恩、魯賓遜在華盛頓報導。
在充滿激烈言論以及朝鮮半島局勢升級的一年之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電視新年致辭當中聲稱，北韓是一個熱愛和平以及負責任的核國家，並且呼籲緩和半島緊張局勢，改善與南韓的關係。他還表示他會考慮派代表團參加南韓平昌冬奧會，並且祝願冬奧會成功舉辦。對於美國，金正恩則是表示美國必須要認識到北韓的核計劃是一個現實。他在新年致辭當中警告說，他的辦公桌上面有核按鈕。
초강력여행무기시험도단행함으로써우리의총적지향과전략적목표를성과적으로
整个美国本土都在他们的核打击范围里面，美国永远不能够发动一场针对他以及是他的国家的战争。这位北韩的领导人还表示，他的国家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而且是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可以阻止美国玩火。他还说，美国必须要认识到这个不是敲诈，而是事实。南韓對金正恩伸出的橄欖枝表示歡迎。南韓總統文在寅曾經表示，北韓的參與能夠保障平昌冬奧會的安全舉行，並且提議將被平壤視為戰爭演練的美韓軍演推遲到冬奧會之後。美國國務院還未就金正恩的講話發表評論，川普總統只是簡短地表示看著怎樣走下去。对于金正恩对韩美释放出的不太一样的信息以及是姿态，美国的时政评论员张家敦认为，一方面是金正恩是怕美国，另一方面则是企图摇动韩美关系。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金正恩是担忧美国会打击北韩，摧毁他的导弹以及核设施，这个亦都就是怎样讲，他的桌上面有一个按钮，而他只会将其用作为是自保的时候的威胁，所以金正恩说不要理他，他亦都不会妨碍你，因此他对美国发出的是一种威胁的讯息。至于南韩，金正恩用的是他们金家数十年以来所用的旧伎俩，企图离间韩美，导致韩美军事同盟关系是出现裂痕，美军撤出朝鲜半岛，这样金色家族就可以恐吓南韩，逼他屈服。张家敦指出，北韩在导弹以及核问题上面通常会表现出一种和平和挑衅之间的循环，他认为在这个和平姿态过后，或者就是新的挑衅。 张家敦同时指出，外界亦都需要警惕北韩试图利用这种姿态来摆脱制裁的企图。张家敦表示，金正恩会利用这种姿态来使到自己从制裁当中解脱出来，这些制裁损害到他的政权，他会利用一切可能来摆脱制裁，包括从南韩得到资金。因此川普政府记住这一点，并且持续对北韩加压是非常重要。川普政府如果要和平解决金正恩的核武器，这样只有切断进入平壤的资金才可行，因为没有钱金正恩就不能够引爆核武器，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所以钱是一个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佛恩、鲁宾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2018年新年，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当中有核按钮的警告。2017年北韩核问题成为主导全球地缘政治的议题。2018年距离第二次韩战有几远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金正恩星期一在他的年度新年致辞中重申北韩去年已经完成核武力建设。他说他台上有核按钮，而且整个美国本土都在北韩的核打击范围里面。他还强调说美国必须意识到这个不是威胁而是事实。面对金正恩的威胁，身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迎接新年的美国总统川普冷静回应说，我们等着看。相比川普的不置可否，对于与北韩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穆伦的讲法则比较确定。2017年12月3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本周采访中时说，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与北韩发生核战争。他还说目前阶段他看不到以外交手段解决北韩问题的任何机会。穆伦将军在采访中说，鉴于川普对金正恩的挑衅性言论，这个可能显示他更加愿意采取更为激进的方法来应对流民国家北韩迅速发展的核武器项目。穆伦说他更倾向认为这些言论看起来更加是总统的态度。穆伦说国防部长马蒂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以及白宫幕僚长海利成功阻止川普释放他所谓的火与怒，但是穆伦担心这种局面可能不会维持太久。穆伦说在某个时刻川普可能会倾向于忽略高级国家安全顾问的建议，因为他觉得那个违背他自己的直觉。他说事情最后会怎样发展取决于中国是否会向北韩进一步施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2月31号亦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说2018年可能将会是极端危险的一年。格雷厄姆对北韩一直持强硬立场。2017年12月较早时候，格雷厄姆曾经预测说川普下令对北韩实施第一轮打击，阻止北韩获得可打击美国的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是 30%。 他说如果北韩继续另外一次核试验，也就是第七次，那这个几率就会是 70%。格雷厄姆12月31号在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说，这个预测是他与川普长时间接触得出的。格雷厄姆宣称川普早已经做出决定，要阻止北韩使用核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如果必要亦包括军事手段。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在2018年对北韩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时，格雷厄姆说2018年将成为阻止北韩打击美国本土能力的一年。格雷厄姆还说无可信赖的军事力量制裁不会完全起到作用。格雷厄姆说唯一使金正恩改弦易辙的办法就是要金正恩相信川普真的会使用武力摧毁他的政权。格雷厄姆同时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即使被认定是共和党的鹰派，但是格雷厄姆在采访中不止一次的表示他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武力。他建议与北韩举行会晤，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国间的紧张局势。金正恩在以强硬姿态对待美国的同时，在新年致辞中向南韩递出了橄榄枝。他还说他目的是减少朝鲜半岛上的军事紧张局势，并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金正恩表示有必要改善南北韩关系，确保民族大事隆重举行，彰显民族气概和尊严，迎接民族发展史上特殊而且重大意义的一年。他祝愿平昌冬奥会成功举办，并表示北韩有意采取包括派团参赛的所有措施， 并愿意与南韩就此尽快举行会谈。在距离平昌冬奥会仅仅一个多月的情况下，面对北韩的对话提议，南韩青瓦台表示欢迎。南韩青瓦台发言人朴珠贤表示，成功举办平昌冬奥会将对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和谐做出贡献。青瓦台期间一直保持一贯的立场，即是只要与恢复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同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相关事务，南韩愿意不限时间、地点、形式与北韩展开对话。南韩政府去年七月曾经提议进行南北韩对话，北韩始终未予以回复，南北韩对话之门一直紧闭。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在不允许北韩拥核的立场下，为北韩无核化而推进的韩美合作格局或者因此产生裂痕。北韩坚持要求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既有立场，而美国要求对北韩继续施压，文在寅政府处境艰难。南韩韩联社认为，如果南韩政府日后与北韩正式启动对话，韩美之间通过沟通、慎密协调与北韩对话的条件和速度等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南韩在12月31日宣布又扣押了一艘涉嫌违反国际制裁向北韩输送石油产品的船。根据南韩官方的联合通讯社报道，该船可以再运5100吨石油，船员大多数来自中国和缅甸。南韩情报和海关官员正对这艘船只进行联合调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丁力的报道。
据法新社的报道，这艘悬挂住巴拿马国旗的船是在2个星期前在平泽唐津港是被扣留。联合国安理会11月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限制北韩获得成品油以及原油。这个是国际社会试图制止北韩核项目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的最新努力。这个是南韩政府在过去3日里面承认正在进行调查的第二艘船。南韩在12月29日宣布，在11月查获了一艘悬挂住香港旗帜的运油船，他们相信该船是在海上将多达600吨的石油转往一艘北韩的船。南韩海军官员向法新社透露，该船当时装载住大约是14000吨日本精炼油，随后向北韩船三中二号输送了大约600吨油。法新社报道，方向永嘉号有25名的船员，其中23人是中国大陆公民，另外2人是缅甸国民。三中二号和方向永嘉号据报道都是属于疑似运输非法货物的船只。美国曾经要求安理会将包括这2艘船在内的10艘船列入黑名单，但是遭到中国的反对，中方仅是同意将4艘船列入黑名单。南韩外交部表示，将会就这次调查的结果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报告。美国总统川普12月28日批评中国协助向北韩运送石油，他在推特上写着，逐个正着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北韩是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北韩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办法。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否认中国向北韩非法运输石油，并且表示中方始终全面以及是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决议，履行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绝不允许中国公民以及企业从事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活动。据韩联社报道说，南韩关税厅11月24日在丽水港扣留了这艘名为是方向永嘉号的船只，并且进行调查。韩联社的报道说，这艘船只是由台湾一家集团租用，该船是在10月11日从丽水港装载住油品之后虚报驶向台湾，实际上是在公海上向4艘船舶转移油品，其中包括一艘北韩船。但是台湾政府12月29日表示，该个集团不是台湾公司，该公司的登记是在南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但是他的所有人是否为台湾籍以及是是否有台湾实体参与其中正在追查。台湾政府还声称将会继续完全遵守联合国针对北韩实施的制裁。俄罗斯否认有关俄罗斯邮轮向北韩邮轮转移燃料，从而破坏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讲法。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已经全面严格地遵守制裁规定。 之前，路透社援引两位西欧国家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讲话表示，多艘俄罗斯籍邮轮在过去数个月之间至少是三次在海上向北韩船是转运精炼石油产品。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基于海军情报以及卫星图像等得出了有关的结论，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俄罗斯和北韩邮轮进行交易的具体地点。其中一位西欧国家官员说，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这几宗海上交易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12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以及俄罗斯海关被问及俄罗斯船只是否向北韩船系提供燃料的时候，都拒绝置评。一艘被控向北韩走私石油的俄罗斯船主亦都加以否认。俄罗斯12月30号声明未有提到俄罗斯船是否已经转移了燃料，不过声明当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北韩成品油进口施加了限制，但是并未完全禁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丁力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上个星期四爆发抗议活动，现在已经持续5日，据报道有10多人被打死。西方政府对伊朗抗议作出了彼此不同的反应，因为担心德克兰当局会将西方的支持当成藉口，为抗议者贴上听命于外国势力的第五中队的标签。一些西方领导人的评论就比较克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一直抨击伊朗政权，并且深化美国与伊朗在本地区的对头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川普在推特上连接发表评论，大力赞扬伊朗的反政府抗议。他的推文说，全世界都在看。他还说，压制性的政权不可能永远不倒。星期六，川普又在推特上发表和他去年九月在联合国发言时同样观点。他说，全世界都明白优秀的伊朗人民希望变革，伊朗领导人最害怕的不是美国强大的军力，而是伊朗人民。但是其他领导人判定目前最好还是谨慎表态。一些欧洲官员说，如果说话不慎重可能会适得其反，壮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中最反西方的势力，而使抗议者失去信誉。其他人说，驱动民众上街抗议的因素是什么还未完全清楚。他们担心伊朗强硬派可能鼓动民众示威，以颠覆目前掌权的改革派政府。或者有人推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总统一样大胆发声，但是面对伊朗人2009年支持民主的绿色革命被镇压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内塔尼亚胡比较谨慎。到目前为止，内塔尼亚胡采取的是奥巴马政府2009年采用的策略，就是多观察少讲话。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要求政府各部长保持克制，不要就伊朗抗议风潮发表评论。伊朗的抗议活动最早爆发于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最初原因是伊朗普通民众对恶劣的经济状况不满，抗议随后扩展到其他城市，包括首都德克兰。在以色列要求内阁成员保持克制之前，两名部长在推特上发文明确支持抗议者，其中一名部长亦就是区域合作部长察基哈内格比，对伊朗人民走上街头鼓掌欢呼。他说，他们勇敢地冒住生命危险追求自由，文明世界应当支持他们。星期一，以色列情报部长以色列卡兹亦赞扬抗议者。他在耶路撒冷对一组议员说，他们希望看到压迫性的政权被推翻，并以民主制取而代之。他虽然坚持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他的政词最主要的焦点是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伊朗街头发生的抗议事件。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的反应如此不同，这部分反映了各方对抗议风潮可能会出现什么结局有不同的评估。西方领导人公开声援抗议究竟是好处还是害处，各方评估亦不同。分析人士亦陷入分歧。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曾任白宫中东事务协调员的菲利普·戈登争辩说，如果伊朗人决定奋起推翻他们的政府，这个不会是因为华盛顿的支持。戈登星期六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无论伊朗人怎样看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不太可能希望给一个坚定不懈的反对缓解伊朗经济困境并禁止他们前往美国的美国总统来代表 表他们倾诉不满。其他人包括小布殊政府时期曾任美国国防部特别助理的詹姆斯·罗宾斯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伊朗抗议者理应得到西方的支持。罗宾斯在今日美国报上撰文发表同戈登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说抗议者是否能够维持他们的势头，安全部队是否将开始抛弃政权，这些仍然有待观望。示威者理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一切鼓励，并希望他们或者很快就能够赶走德克兰的暴君。美国官员说如果不表态声援伊朗抗议民众，这个将显得与以前的做法不一致。美国之前一直鼓励民主诉求。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川普九月在联合国发言时表态反对无拉治国，并且说全世界都明白优秀的伊朗人民希望变革，如果他们从这番讲话的立场后撤，这样会造成什么现象。一些伊朗自由派人士说即使美国令人觉得立场不智，他们亦愿意接受。他们提到川普威胁要撕毁2015年世界各大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改革派总统鲁哈尼在竞选连任时，伊朗政权的强硬派和保守派就拿这件事做文章来攻击鲁哈尼。总部在华盛顿的伊朗裔美国人全国委员会的特里塔·帕尔西争辩说伊朗人民表达的不满是合理诉求，令他们诉求最快丧失信誉的方式就是川普亲自加入战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默在华盛顿报道。
在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法土崩瓦解之后，美国准备改变在叙利亚的举措，承诺帮助叙利亚最初的恢复重建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的报道。
2017年10月，美国支持的部队解放了该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自从那时起，叙利亚民主军一直集中精力清除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鉴于在叙利亚主军控制下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已经不到1000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现在是合适的时间开始他所称的迈向常态的努力。马蒂斯12月29号星期五对五角大楼记者说，美国要做的是从他称之为攻势、攻城略地的行动进行调整改变。大家将看到叙利亚会有更多的美国外交官。马蒂斯没有对更多外交官以及其他文职人员到达叙利亚给出时间表，并强调指出这些工作不应当被认为是建立国家。美国之音联系国务院希望得到表态。马蒂斯说，当你带来更多的外交官，他们将致力于最初的恢复重建服务，他们会带来合同人员诸如此类的事情，需要管理国际援助资金做这些工作，不要被资金不当地流入别人的袋里面。工作努力的重点将是清除一度遍布伊斯兰国简易爆炸的装置地区。马蒂斯国防部长称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移除瓦砾残垣，恢复其他基本服务，重开学校。在叙利亚的近2000名美国部队将留在那里，为外交官员和文职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帮助为追剿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提供训练和援助。同时马蒂斯国防部长表示，美国支持的部队将会继续追剿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鉴于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目前处于终于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控制之下，对初始阶段的重建恢复工作怎样进行仍然存有疑问。上星期较早时候，俄军总参谋长谴责美国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坦夫的一座军事基地内训练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制造不稳定。俄军参谋长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克·格拉西莫夫12月27号星期三对共青团真理部表示，在他们被击败之后改头换面，他们还是伊斯兰国。但马蒂斯国防部长说，虽然存在一些小问题，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建立的分界线还是得到保持，他不认为亲政府的部队会干扰重建工作。马蒂斯谈及叙利亚军队可能的越界行为时说，那个将是一个错误，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尝试过。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日本名人天皇出席新年祝福仪式，美国国会议员休会结束之后面临重任。加州新年伊始，大麻使用合法化。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名人天皇在星期二在皇宫举行了新年祝福的欢迎仪式。年84岁的名人天皇在明年将皇位传交给太子。名人天皇在发表他的年度演讲当中感谢日本国民对他的祝福。名人的妻子美智子皇后亦都参与了新年祝福仪式。日本皇太子德仁和他的妃子亦都站在名人天皇的附近。新年的到来是一个罕见的机会，给到日本公众和日本天皇见面。由于明仁天皇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加上即将退位，所以今年的活动预计吸引比平时更多的人参加。美国国会议员在两个星期的休会之后，这个星期将会返回国会山。在2018年新年开始，他们将要面临一长串的立法工作和截止的日期。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以川普总统支持的税改法案结束了2017年。在2018年这个选举年伊始，议员还有另外一个截止的日期，就是1月19日，他们要在这一日之前达成政府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他们准备好两党一起合作，确保关键服务不会出现资金中断。去年的税改之争亦都导致其他一些重要议题被搁置，包括很多两党支持的议案，譬如救灾拨款法案。此外，国会亦都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去解决数万同年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所面临的困境。川普总统重指了给这些移民免受遣返的一项法案，但是给予国会时间立法解决这个问题，截止时间是三月。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说，他认为美国同北韩以及在那个地区爆发核战争实际上是更为接近了。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看到任何外交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在美国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大众可以合法销售和使用休闲用大麻。随着新年钟声在午夜敲响，加州成为美国50个州当中的第6个允许吸食大麻的州。另外5个对休闲用大麻实行合法监管的州是科罗拉多、华盛顿、俄勒冈、阿拉斯加和内布拉斯加。实行大麻合法化的还包含首都华盛顿市。大联邦政府仍然将销售以及拥有大麻列为刑事犯罪。拥有3900万人的加州实行大麻合法化之后，有超过1/5的美国人生活在不单止允许销售药用大麻，而且允许销售休闲用的大麻的州。在加利福尼亚，21岁以及以上的成年人最多可以种植6株大麻，并且合法拥有1安司以下的大麻。这些和其他5个大麻合法化的州的法律类似。加州大麻的初期销售可能有限，不过今后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只有90个商家获得了新年开始就可以在零售店销售大麻的执照。在加州最大的城市洛杉矶和第三大城市旧金山，并没有一家商店获得有关执照。联合国敦促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信守下台的承诺。刚果各地爆发了抗议推迟选举的示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所有刚果政界领导人完全遵守2016年12月达成的政治协议。根据协议，卡比拉在选举之后应该下台。选举的推迟引发造成人员伤亡的骚乱，并且引发大众的担心卡比拉可能会在执政17年之后继续延长他的统治。索马里检察官向5名男子提出指控，这5个人同去年10月14日在摩加迪沙炸死512人的卡车炸弹袭击有关。这5个人当中的4人星期一在摩加迪沙的一家军事法庭出庭，而第5个人目前仍然在逃。索马里当局说，他们丝毫并不怀疑激进伊斯兰组织青年党是10月份袭击事件的策划者，不过青年党并没有宣称为攻击事件负责。法院又说，对被告人的 停訊下個星期開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今日時事經緯環節。香港退休警司朱经纬最近被裁定一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还押至星期三1月3号判刑，是继去年2月的七警案之后，再有警务人员因为占领运动执勤期间被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回顾2017年多宗涉及雨伞运动等抗争行动的案件在法庭审讯和裁决，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律政司复核刑期，令到商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16名年轻的抗争者即时入狱。另外，前特首曾荫权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为第一位被判监的前特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艾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58岁的香港退休警司朱经纬，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在旺角清场执勤期间，涉嫌以警棍殴打途人颈部，被控一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12月18号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即时还押等候判刑。法官原定星期五，即是12月29号判刑，听取辩方律师求情之后，押后至到下个星期三，即是1月3号判刑。朱经纬需要继续还押，在收押所度过新年。今年2月14号，七名香港警员涉嫌在2014年10月占领运动期间殴打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在区域法院被判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其中一名警员被加控普通袭击罪，亦都被判罪名成立，全部被告各被判监禁两年，不准缓刑。法官表示，各被告的行为不单止令警队蒙羞，事件还破坏香港在国际间的名声，因为事件在国际间有广泛报道，即使警方在雨伞运动期间执法有压力，亦都不可以殴打已经被制服的曾建超。七警在监狱服刑大约5至6个月之后，全部获准保释等候上诉。香港执业大律师兼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七警在案发之后停职期间继续获咨询，当中涉及几多金额同埋上诉期间会唔会继续获公帑咨询，警方应该向公众交代，因为如法官所讲，他们犯的其实是严重罪行，很多市民都关注。陈淑庄又认为，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和涉案的七警应该向香港市民道歉。
而且我觉得七警亦都欠他自己同袍和香港人一个道歉，因为他们的行为其实真的令到香港警队蒙羞。我覺得非常可惜，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其實一直對警隊都是非常尊重，但這個我亦都相信是一些個別的例子，所以很希望一哥盡快可以對香港市民對曾建超有一個公平的對待的。
曾建超去年因為佔領行動期間襲警罪名成立，獲准保釋等候上訴，他3月20號宣布放弃上诉，翌日服刑。曾建超表示，放弃上诉并不是软弱退缩，而是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和平占中三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在内的9名雨伞运动人士、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两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社民连外务副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在林郑月娥3月26号当选特首之后的第二日朝头早，收到警方预约拘捕的电话，他们分别被控3项罪名，包括串谋公众防扰罪、煽惑公众防扰罪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防扰罪，最高可被判监7年。 九名被告六月中被转介到区域法院提讯，至到九月十九号再次提讯的时候，代表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的资深大律师麦高义陈词的时候，质疑控方一次过起诉三项控罪的理据，尤其第三项控罪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稀奇古怪和陌生，他认为是重复煽惑，在法律上闻所未闻，质疑这一项控罪是不是涉及违宪。辩方表示，事实上因为占领行动而被拘捕的人数高达900人，但是最终只有200人被落案起诉。辩方认为控方应该澄清经过三年的调查，剩低的700人是不是在法律上已经不会再被检控，因为那700人当中有法律人员想协助本案，亦都有人极可能会被传召作辩方证人。各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即是2018年1月9号至到12号进行审前复核，到时控辩双方将会再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戴耀廷表示，控方未能处理控罪是不是恰当的问题，下个月的审前复核各被告都未需要选择是不是认罪。他认为审前复核需要四日时间，反映控方的控罪难以成立。
控方是用了三年的时间去准备这些控罪，我们的律师都提出了，就是说似乎控方是想来想去就会找一些是完全都是很难成立到的控罪而去提出来，但是就不能够又提供到充分的资料，所以搞到现在在个程序上面要一拖再拖。其实这样是对，起码我自己觉得对于被告的人都是很不公平的事。
雨傘運動三名學生領袖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因為2014年9月的重奪公民廣場案，和13名2014年6月衝擊立法會的反新界東北規劃示威者，8月中相繼因為律政司入禀上訴複核刑期，由社會服務令和緩刑被上訴庭改判即時監禁6至13個月，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香港多個政黨和團體8月20日發起聲援在囚抗爭者抗議政治迫害遊行，主辦單位表示沒有足夠人手估算最準確的遊行人數，而遊行發言人學聯前副秘書長岑奧輝就表示人數遠超預期，認為有可能是雨傘運動之後最多人參與的遊行。
這個亦都反映了特區政府、中共政權以及律政司希望用嚴刑峻法打擊香港市民、阻嚇香港市民繼續參與政治、繼續走上街頭的陰謀，可以說是全盤失敗。香港人絕對不會因此而被嚇怕，更加不會因此而放棄我們心目中相信的自由、公義、民主。
和平佔中三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9月28日傍晚出席政府總部連龍場舉行的雨傘運動三周年紀念集會，他們上台發言表示和另外六名被控公眾妨擾罪的雨傘運動人士已經有坐監的心理準備，例如在屋企衝凍水涼。陳建文表示當局要做的事情就是嚇怕市民，製造寒蟬效應，他認為坦然面對的話寒蟬效應就會消失。他又表示香港人正是活在荒誕的威權時代，呼籲香港人不要失去理智，憤怒不要變成仇恨，要用更高的情操去戰勝敵人。
今日政府用司法迫害去到創造緊一個威權的時代，他要做的事情其實跟三年前一樣，都是抌緊催淚彈在人群當中，希望我們恐懼，希望我們散去。我們應該怎樣回應這個時代呢？我覺得我們應該就是學習三年前在這一處的市民，第一要面對牢獄之苦的人， 我哋要有勇气，要坦然面对。
在监狱服刑超过两个月之后，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相继保释等候上诉。香港终审法院11月7号批出上诉许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案件牵涉广泛重要性和严重不公正，排期在下个月，即是2018年1月16号开审。在监狱服刑最耐的周永康保释外出之后会见传媒，表示特别感谢被指力排众议坚持提出刑期复核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给他们有一次奇妙旅程。
我觉得是要多谢袁司长的，因为他即我觉得是今次我们有这么奇妙的旅程，其实都多得袁国强司长。我相信我们在惩戒处里面都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亦都是即多谢他令到你说是我们再一次有一个机会，就是令到譬如跟司法公正公义是不是可以被实践和被看见。我想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今次的案件来紧是怎么会审判的。我相信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2016年2月8号农历年初一晚发生的旺角冲突，又被本土派称为鱼蛋革命。事发之后，警方拘捕超过90人，年龄介乎15至70岁，第一宗涉及23岁的香港大学女生许嘉琪、20岁的学生麦子希和33岁的厨师薛达荣的案件，是第一宗旺角冲突被控以暴动罪的案件。三个人在今年3月16号全部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监3年。被控两项暴动罪，一项煽惑暴动罪和一项袭警罪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是其中一项暴动罪8名被告中被控最多罪名的被告，案件将会在高等法院审讯，最高可被判监10年。同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今年11月获准前往比利时，但是他没有按照保释条件在原定日期回香港之后到法庭交还护照，当时法庭已经向他发出拘捕令。黄台仰12月9号再次缺席闭门预审。同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前成员李东升，去年曾经和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合组名单参与立法会选举。据香港传媒报道，李东升上个月和黄台仰一起到比利时，他12月9号亦都缺席闭门预审，法官彭宝琴对他们发出拘捕令。梁天琦等6名被告的保释条件新增不准离开香港的要求，保释金额就维持不变。6名被告的审讯按原定在下个月，即是2018年1月18号开审，虽然证人的数目可能有所减少，但是审讯暂时按原定的80日，而黄台仰和李东升的案件会分案处理。除了多宗涉及雨伞运动和旺角冲突的案件，今年8月11号朝头早，民主党成员林子健在多名党友包括创党主席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陪同之下召开紧急记者会。林子健表示，召开记者会前一日，在旺角街头突然被两名自称属国家人员、粗普通话的中国男子扰上车，被带到僻静的地方，期间一度被焗晕、殴打，两边大髀被人以钉书机钉上10个十字架的图案。林子健事件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怀疑再次发生铜锣湾书店跨境执法事件。本身是基督徒的林子健在记者会上多次展示双臂给记者影相，他认为两边大髀上的十字架钉书机钉痕不单只是警告他那么简单，而是对全香港市民的恐吓。
我想这个是不是对我一个人的事，他对全香港市民的恐吓，即是凡是不同意见和不同政见的人，他都会受到被 威嚇或者是用暴力去對待的可能性。
但是事發之後幾日，有傳媒披露林子健聲稱被掳走的地點的閉路電視錄影帶，未見有林子健所指的事件發生。警方後來落案控告林子健誤導警務人員罪，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多次提訊之後，控方申請改控罪為明知地向警員虛報有人犯罪，林子健暫時無需答辯，案件押後至到明年3月13日再訊。而香港今年最矚目的法庭裁決是前特首曾蔭權被裁定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2月22日被判入獄20個月，不准緩刑，成為第一位罪成被判入獄的香港卸任特首。高等法院法官陳慶偉在判刑的時候表示，曾蔭權是他法官生涯當中從最高職位墮落的人，本案的嚴重性在於案發時曾蔭權擔任香港特首，根據基本法，特首必須廉潔奉公和盡忠職守，基本法亦只有列明對特首有特別要求，本案涉及違反誠信，判刑要有阻嚇性。曾蔭權服刑兩個月之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上訴庭已經排期在明年4月25日處理他的上訴許可申請，預計需時兩日。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指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俄罗斯海军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虽然俄罗斯极力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的纷争，不支持争执当中的任何一方，同时向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但俄罗斯仍然想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拥有发言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12月28号发布消息说，由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刚刚在南中国海举行训练演习。据事先拟定的计划方案，这次演习涉及舰艇的生存训练，包括在舰艇发生事故时如何在舱室中灭火、倒流和抽取渗入舱室中的海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演习中完成消除事故团队的集合，对火灾舱室实施密封，用导漏板封堵破损的舰体等演习科目。即使中国一直反对南中国海地区以外国家插手该地区事务，但是这个是俄罗斯首次公开宣布俄国军舰选择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演习。在这次演习之前，这支由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以及补给舰等军舰所组成的分遣舰队刚刚访问了新加坡。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去年亦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演习，但是那次演习邻近中国广东湛江，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与近几年来大批中国海军新式军舰纷纷下水服役的景象相比，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和其他舰队的主力战舰绝大多数都在苏联解体前下水，服役时间较长，但是俄罗斯仍然试图利用有限资源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大力推动海军外交。1988年下水的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去年10月2号 离开库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后，连接对东盟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展开系列访问。俄罗斯军方说，这几艘俄罗斯军舰在远离基地的海上欢度新年。普京总统特别向军舰的水兵发去新年问候。在新年来到之际，水兵还通过卫星电话和家人联系。这一支俄罗斯海军分遣舰队对南中国海以及它附近海域的巡弋将持续到二月份结束。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这支俄罗斯分遣舰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海军军旗，以及与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这支舰队已经访问菲律宾、文莱、柬埔寨、泰国、印尼、缅甸、孟加拉和新加坡等八个东南亚国家。在停靠菲律宾时，正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登舰参观，俄罗斯舰队还与文莱、柬埔寨等国海军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军舰每当停靠东南亚国家的港口时，都会接待当地高官和民众参观展示军力。俄罗斯一再强调不会卷入有中国参与的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亦宣称不会在这些冲突中选边站队支持任何一方，而同时俄罗斯亦与涉及这些冲突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除了文莱之外，俄罗斯还向参与南中国海地区争执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南中国海争执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越南目前已经并列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俄罗斯最近还向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式武器的菲律宾赠送了一批轻型武器和军用车辆示好，并与南中国海的其他国家商讨出售先进战机、潜艇等装备。俄罗斯海军舰队这次在南中国海演习被认为是释放信号。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极力争取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长远目标是想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等领域拥有发言和投票权。萨林说，萨林说，现在问题是在跨大西洋地区体系中已经拥有决策机制，但是这个地区的国家不想被俄罗斯参与入来。苏联解体后的这二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加入这一套决策体系中，但是俄罗斯就是被排除在外。而在亚太地区情况完全不同，在亚太地区这套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如果俄罗斯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在该地区的经济、安全等领域，俄罗斯能够参与组建决策机制，这样俄罗斯肯定就能够拥有自己的股权。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交通货运运输亦离不开南中国海，因此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的另外一个主要利益是确保南中国海航道畅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预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二话，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当中，又有九个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发生示威以来，已经有二十多人丧生。怎样处理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川普一月再面临抉择。南韩响应北韩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在十一点至十二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